第八十集。
段誉上得这松鹤楼来，跑堂的过来招呼。段誉要了一壶酒，叫跑堂的配四色酒菜，倚着楼边栏杆自斟自饮，目的里一股凄凉孤寂之意袭上心头，忍不住一声长叹。洗手坐上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霍的在段誉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段誉心底暗暗的喝了声彩，好一条大汉呐、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事，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哼，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那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个字啊。那大汉桌上放着一盘熟牛肉，一大碗汤，两大壶酒，此外更无别物，可见他便是吃喝也是十分的豪迈自在。那大汉向段誉瞧了两眼，便即转过头去自行吃喝。段誉正感到寂寞无聊，有心要结交朋友，便招呼跑堂过来，指着那大汉的背心说道：这位爷台的酒菜账都算在我这儿。那大汉听到段誉吩咐，回头微笑点了点头，却不说话。段誉有心要和他攀谈几句以解心中寂寞，却不得其便。又喝了三杯酒，只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走上两个人来，前面一人跛了一足，撑了一条拐杖，却仍行走迅速。第二人却是个愁眉苦脸的老者。那两个人走到那大汉桌前，恭恭敬敬地弯腰行礼。那大汉只是点了点头，并不起身还礼。那跛足汉子低声说：启禀大哥，对方约定明日一早在惠山凉亭中相会。那大汉点了点头道：哦，未免破促了些。那老者道：兄弟本来跟他们说约定三日之后，但是对方似乎知道咱们人手不齐，口出讥嘲之言，说道倘若不敢赴约，明朝不去也成。那大汉道：是了，你传言下去，今晚三更大伙在惠山聚齐，咱们先到，等候对方前来赴约。那两个人躬身答应，转身下楼。这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声音放得极低，楼上其余的酒客谁都听不见，但是段誉内力充沛，耳目聪明，虽没想故意的偷听旁人私语，却自然而然的每一句话都听见了。那大汉有意无意的又向段誉一瞥，只见段誉低头沉思，显然是听到自己说的话。突然之间双目中金光爆亮，重重的哼了一声。段誉吃了一惊，左手一颤，当的一响，酒杯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那大汉微微一笑说道：呵，这位兄台何事惊慌啊，请过来同饮一杯如何呀？段誉笑道：啊，最好最好，吩咐酒保取过杯筷，移到大汉席上坐下，请问姓名。那大汉笑道：呵呵呵， 兄台何必明知故问呢？大家不拘形迹，喝上几碗，岂非大事妙事？待得敌我分明，便没有余味了。段誉道：兄台想必是认错了人，以为我是敌人，不过不拘形迹四字，小弟最是喜欢。请，请。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那大汉微笑道：呵呵，兄台倒也爽气，只不过你的酒杯太小。叫道：酒保，取两只大碗，打十斤高粱。那酒保和段誉听到十斤高粱四个字，都吓了一跳。酒保笑道：爷台，十斤高粱喝得完吗？那大汉指着段誉道：这位公子爷请客，你何必给他省钱呢？十斤不够，打二十斤。酒保笑着应了声是。过不多时，取过两只大碗，一大坛酒放在桌上。那大汉道：满满的，斟上两碗。那酒保一言斟了，这满满的两大碗酒一斟，段誉登感酒气刺鼻，有些不得好受。他在大理之时，不过偶尔喝上几杯，哪里见过这般大碗的饮酒啊？不由得皱起眉头。那大汉笑道：咱两个先来对饮十碗，如何呀？段誉见他眼光中颇有讥嘲轻视之色，若是换作平时，他定然敬谢不敏，自称酒量不及。但是昨天晚上在汀香水榭中饱受冷漠，又想，哼，这大汉呢，多半是那慕容公子的一伙，不是什么邓大爷、公爷、二爷，便是封四爷了。他已经和人家约了在惠山比武拼斗，对头不是丐帮，便是什么西夏一品堂了。哼，慕容公子又怎么了？我偏不受他手下人的轻贱，最多也不过是醉死，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即胸膛一挺，大声道：在下舍命陪君子，待会儿酒后失态，兄台莫怪。说着端起一碗酒来，咕嘟咕嘟的便喝了下去。他喝着大碗酒乃是负气，王语嫣虽不在身边，在他却与喝给王语嫣看一般无异，乃是与慕容复竞争，绝不肯在心上人面前认输。别说不过是一大碗烈酒了，就是一大碗毒药，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喝将下去。那大汉见段誉竟喝得这般豪爽，倒颇出意料之外，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好爽快。端起碗来也是仰脖子喝干，跟着便又斟了两大碗。段誉笑道：好酒，好酒。呼一口气，又将那一碗酒喝干。那大汉也喝了一碗，再斟两碗，这一大碗便是半斤呐。段誉一斤烈酒下肚，腹中便有如一股烈火在熊熊焚烧，头脑中混混沌沌，但仍然在想：哼，慕容复又怎么了？好了不起吗？我怎可输给他的手下人？端起第三碗酒来，又喝了下去。那大汉见他霎时之间醉态可掬，心下暗暗可笑，知道他这第三碗酒一下肚，不出片刻便要醉倒在地。这段誉没喝着第三碗酒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恶心欲吐， 待他又是半斤烈酒灌入腹中，五脏六腑似乎都欲翻转，他紧紧闭住嘴，不让腹中酒水呕将出来。突然间，丹田中一动，一股真气冲将上来，只觉得此刻体内的翻搅激荡，便和当日真气无法收纳之时的情景极为相似，当即依着伯父所授的法门，将那股真气纳向大椎穴，体内酒气翻涌，竟与真气相混。这酒水是有形有质之物，不似真气内力可在穴道中安居，他却也任其自然，让这股真气由天宗穴而兼真穴，再经左手手臂上的小海之正养老诸穴而通至手掌上的阳谷后豁前谷诸穴，由小指的少泽穴中倾泻而出。他这时所运的真气线路便是六脉神剑中的少泽剑。那少泽剑本来是一股有劲儿无形的剑气，而这时段玉小指之中却有一道酒水缓缓流出。初时那段玉尚未察觉，但过不多时头脑便感清醒，感觉到了酒水从小指指尖流了出去，暗叫妙之极矣。他左手垂向地上，那大汉并没留心，只见段玉本来是醉眼朦胧，但不过多时便即神采奕奕，不禁暗暗生奇，笑道：兄台酒量居然倒也不弱，果然有些意思。又斟了两大碗。段玉笑道：我这酒量啊，是因人而异，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一大碗嘛，我瞧也不过二十来杯，一千杯须得装上四五十碗才成，兄弟恐怕喝不了五十大碗了。说着便将跟前这一大碗喝了下去，随即依法运气，他左手搭在酒楼临窗的栏杆之上，从小指甲中流出来的酒水顺着栏杆流到了楼下墙角边，当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有半分破绽可寻。片刻之间，他喝下去的四大碗酒已经尽数逼了出来。那大汉见段玉满不在乎的连连喝干了四碗烈酒，甚是欢喜，说道：很好很好，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先干为敬。斟了两大碗，自己连干两碗，再给段玉斟了两碗。段玉轻描淡写谈笑风生的喝了下去，喝着烈酒简直比喝水饮茶还要潇洒。他二人这一毒酒登时惊动了松鹤楼楼上楼下的酒客，就连灶下的厨子伙夫也都上楼来围在他二人桌旁观看。那大汉道：酒保，再打二十斤酒来。那酒保伸了伸舌头，这时但求看热闹，更不劝阻，便去抱了一大坛酒来。段玉和那大汉，你一碗我一碗，喝了个旗鼓相当，只一顿饭的时分，两个人可就都已经喝了三十来碗了。段玉自己知道手指头上玩弄玄虚，这烈酒只不过在自己体内流转一过，瞬即泄出，那酒量可以说是无穷无尽。但是那大汉却全凭着真实本领，眼见他连进三十余碗，兀自面不改色，略无半分酒意，心下好生钦佩。 初时上因他是慕容公子一伙而怀有敌意，但见他神情豪迈，英风飒爽，不由得起了爱惜之心，寻思如此比拼下去，我自是有胜无败，但是这汉子饮酒过量，未免有伤身体。堪堪喝到四十大碗的时候，说道：仁兄啊，咱两个都已喝了四十碗吧。那大汉笑道：
哈哈，兄台倒还清醒得很，数目算得很明白。
段誉笑道：你我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要分出胜负只怕很不容易，这样喝将下去，兄弟身边的酒钱却不够了。伸手怀中取出一个绣花荷包来，往桌上一掷，只听得哒的一声轻响，显然那荷包之中没有多少金银。段誉被鸠摩智从大理擒来，身边没有携带财物，这只绣花荷包缠了金丝银线，一眼望之便是名贵之物，但是囊中羞涩却也是一望而知。那大汉见了大笑，从身边摸出一锭银子来，掷在桌上，携了段誉的手，说道：
咱们走吧。
段誉心中欢喜呀，他在大理之时，身为皇子，难以结交什么真心朋友。今日既不以文才，又不以武功，却以无中生有的酒量结交了这条汉子，实是生平未有之奇呀。两个人下得楼来，那大汉越走越快，出城后更是迈开大步，顺着大路疾趋而前。段誉提一口气，和他并肩而行。段誉虽然不会武功，但是内力充沛之极，这般快步疾走，却也丝毫不敢心跳气喘。那大汉向他瞧了一眼，微微一笑，道：
好，咱们比比脚力。当即发足疾行。
段誉奔出几步，只因走得急了，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跌倒，趁着这股势头向左斜出半步，这才站稳。这一下恰好踏了凌波微步中的步子，他无意间踏出这一步，居然抢前了数尺，心中一喜，第二步走的又是凌波微步，便即追上了那大汉。两个人并肩而前，只听得风声呼呼，道旁树木纷纷从身旁倒退而过。段誉学那凌波微步之时，全然没有想到要和人比试脚力，这时如箭在弦，不能不发，只有尽力而为。至于胜过那大汉的心思，却是半分也没有。他只是按照所学的步伐，加上浑厚无比的内力，一步步的跨江出去。那大汉到底在前在后，却全然的顾不到了。那大汉迈开大步，越走越快，顷刻之间便远远赶在段誉之前。但只要稍缓得几口气，段誉便即追了上来。那大汉斜眼相看，见段誉身形潇洒，犹如闲庭信步，步伐之中浑没有半分霸气，心下暗暗佩服，加快几步，又将段誉抛在后面。但段誉不久又急追上。这么试了几次，那大汉已经知道段誉内力之强，犹胜于己，要在十数里内胜过他并不为难，一比到三四十里，那胜败之数就难说得很了，比到六十里之外，则自己非输不可。他哈哈一笑，停步说道：
哈哈哈哈，慕容公子，乔峰今日可服了你了，姑苏慕容果然名不虚传。 段誉几步冲过了他身边，当即转身回来，听见他叫自己为慕容公子，忙道：“小弟姓段，名誉，兄台认错人了。”那大汉神色诧异，说道：“什么？你不是慕容父慕容公子？”段誉微笑道：“哈，小弟道德江南，每日里多闻慕容公子的大名，实是仰慕的紧，只是至今无缘得见。心下寻思，这汉子将我误认为慕容父，那么他自然不是慕容父一伙的了。”想到这里，对这条大汉又增了几分好感，问道：“兄台自道姓名，可是姓乔名风吗？”那大汉惊诧之色尚未进去，说道：“
正是，在下乔风。”
段誉说：“小弟是大理人士，初来江南便结识乔兄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实乃大幸。”
乔风沉吟道：“哦，你是大理段氏子弟，难怪难怪。啊，段兄，你到江南来有何贵干？”
段誉说声：“说来惭愧，小弟乃为人所擒而至，当下将如何被鸠摩智所擒，如何遇到慕容复的两名丫鬟等情，即简略的说了。虽然是长话短说，却也并无隐瞒，对自己种种倒霉丑事也不闻事遮掩。”乔峰听了之后是又惊又喜呀，说道：“
段兄啊，你这人十分直爽，我生平从所未遇，你我一见如故，咱俩结为金兰兄弟如何呀？”
段誉喜道：“小弟求之不得呀。”两个人续了年岁，乔峰比段誉大了11岁，自然是兄长了。当下搓土为香，向天拜了8拜，一个口称贤弟，一个连叫大哥，均是不生之喜呀。段誉道：“小弟在松鹤楼上私下里听到大哥与敌人今晚定下了约会，小弟虽然不会武功，却也想去瞧瞧热闹，大哥能允可吗？”乔峰向他查问了几句，知道他果然真的丝毫不会武功，不由得啧啧称奇，道：“
贤弟身具如此内力，要学上乘武功，那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绝无难处。贤弟要观看今晚的会斗，也无不可，只是生怕敌人出手狠辣阴毒，贤弟千万不可贸然现身。”
段誉喜道：“自当遵从大哥嘱咐。”乔峰笑道：“
此刻天时尚早，哈哈，你我兄弟回到无锡城中，再去喝一会儿酒，然后同上会山不迟。”
段誉听说他又要去喝酒，不由得心里吃了一惊。